我们来继续读以赛亚书哈。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开始读起。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哈。这个 PowerPoint 就是以赛亚书的分段，我们上次有看到那个分段哈。这个它有好几种分法，最初的分法是分成两个部分哈。前面1到39章哈跟旧约相对，后面是40到66章呢跟新约相对哈。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分得更细一些哈。分析一些，然后到最底下是分的，算是最细。好，那我们今天要，我们就看今天我们是从看哪里呢？看这个左下角这个，我们看到哈，一到五章哈，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论犹大哈，论犹大。那我们上次已经读了第一章啊，那今天我们就从第二章开始读起哈。第二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利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要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好，这一段其实我们之前有读过，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弥迦书，弥迦书里面第四章有一段跟这个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这段的话是预言到未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说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啊，这什么时候？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会坚立，而且会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你要知道那个耶和华殿的山哈，其实它是一座山没错，但是它并没有那么高，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是从那个圣地的东西横截面图，左边是地中海，中间是约旦河，右边是约旦河外，然后那个耶路撒冷在中间，有没有看到，在中间红字那个地方，它只有760米高， OK， 在这一块，好，它是中间的这一块，这里是中央山地，中央山地，那这个锡安山啊，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山呢，只不过是这个山地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山头啊。那你看跟它左右比起来哈，它并不是最高的一座啊，并不是最高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啊。好，那所谓耶和华殿所在的那座山，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叫做圣殿山啊。圣殿山还没有到760米啊。只有740公尺高啊、海拔。然后它下面有一个是大卫城，大卫城就比较低一点啊、然后呢它的东边啊、是有橄榄山。橄榄山有三个山头啊、每一个山头都比这个圣殿山要高啊、一个叫做最北边这个是830公尺，中间这个 800, 然后下面这个是745啊、好。然后西边呢，西南边这有一个山叫做诡诈山啊、895公尺高啊、然后耶路撒冷西边这座叫做西山啊，是760啊，哎，都比这个圣殿山要高。然后在左边啊，西边这边有个分水岭山脊啊，都是比这个圣殿山要高啊。好，所以那个上行之诗曾经有一句诗歌怎么说啊？他说125篇啊，第二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啊。好，所以这句圣经是真的，就是说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啊，它是在一个山头上，但它四周围的那些山头啊比它还更高啊、所以好像是四周围那些山啊在围绕着它啊、所以他说神也这样的围绕他的百姓啊、从今时直到永远。 OK， 好，这是现在的地理环境是这样子啊、但是他说到有一天啊，到末日的时候啊，这个会改变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图，这个从圣地的南北纵剖面图哈，看起来更是这样了。耶路撒冷在左边那边，有没有红字这里哈？好，那从最南边，左边是最南边，右边是最北边哈。你看到有很多座山都比耶路撒冷 的所在的这个山要高，对不对？哈，要高。啊，那个啊，中间有基利心山呐、啊，最右边那个是黑门山呐、啊，黑门山2814公尺高，哈，好。他说啊，这个二章二节说，末后的日子啊，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哦。所以这座山呢、啊，它会坚立，而且会超过诸山啊、哦，高举过于万岭啊、哦。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图哈、哦，从字义上来解释的话哈、哦，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呢、啊，好像会发生一个大地震啊、哦，这个地层会改变。那现有的情况是这样子啊，锡安山在中间啊，比较矮，对不对啊？那旁边有很多高的山啊。我们如果说拉远一点的话啊，像这个以东那个地方的希尔山啊，更高，对不对啊？然后基利心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啊，那个这就是撒玛利亚那块地方啊，也比锡安山要高。然后西北边有个加密山啊，以利亚在那边啊，这个打败了这个先知啊，那个山也比锡安山要高。然后最北边那个黑门山是圣地最高的一座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字义上来说啊，这个以赛亚书二章二节呢，他说将来会有一个日子啊，这个锡安山会高过其他所有的山啊。OK， 从字义上来解释是这样子啊。好，但是我们啊、是在等着那个大地震吗？啊，不是，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哈，他可以从灵义上来解释这段圣经啊。在灵义上可以怎么解释呢？我们如果从圣经的时代啊。如果就圣经时代来说呢，耶和华殿的山是象征什么？耶和华殿的山可以象征就是耶和华的信仰。OK， 因为来到这座山就是要来敬拜耶和华 这位神，创造天地的神。那旁边有许多很多的山，那这些山就象征什么呢？可能是象征像左边这个是希腊罗马的宗教文化，这座山很高，很高。然后呢，可能是另外一座山是埃及宗教啊、哦，还有一座山是迦南的宗教啊、哦。那时候那个很多以色列人很风靡这个哈、哦，然后呢，甚至于还有巴比伦的宗教啊、哦。所以在圣经时代呢，它这个各个山头林立啊、哦。那耶和华的信仰呢，好像当中只是一座小小的一座山啊、哦，但是他说有一天这座山要高过其他所有的山啊、哦。那在灵异上，在教会时代的话呢，那这些山头又有不同的解释啊。这个小的这个锡安山可以就是象征基督教会啊，因为教会锡安就是预表基督的教会啊。然后呢，旁边有很多大山啊，分别是什么呢？像是无神论啊，一座山是无神论，一座山是伊斯兰教、回教啊，然后一座山是佛教。还有呢，印度教，还有很多其他的，没有列出来的一大堆，各种的宗教、人文思想等等，这些在今天来说，很多山都很大，对不对？基督的教会呢，在当中，有一些地，在某一些地方，世界上某一些地方呢，还非常的微小，在西方可能还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呢，真正的爱主的呢，也是有限，但是他说有一天呢，到末后的时代会怎么样呢？幕后时代这个图就变这个样子啊、哦。他说，这座山啊，耶和华的山啊，要高举过于万岭啊、哦。所以旁边的这些小的这个无神论啊、伊斯兰教啊、佛教啊、印度教啊，都变成小小的山。然后呢，众民都要流归啊、哦、耶和华殿的山啊、哦。所以许多各个地方的都要进到神的教会里面，要来干什么呢？要来认识神。他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所以来到这边，他们要求什么呢？就是要来求认识神。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要认识神。所以他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神的话只会从他的教会里面发出来，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在到处寻找真理，到最后上发现真理呢，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找到。因为教会啊、神把这个真理的钥匙给教会，让教会能够来宣扬他的话啊、哦。好，所以这段话我们可以从灵异上来了解的话，就知道说啊，这件事情正在应验当中啊、哦，正在应验当中。虽然现在在各个国家很多地方无神论还是非常的这个好像是活跃啊、哦，还是很这个很多人是。自认为是无神论，但是呢， 神在这里宣告，他说有一天这个约耶和华殿的山要高举超过这个诸岭，超过万岭。然后呢，然后接下来第四节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所以当许多国的民流归这山的时候，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之后，神就会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然后呢，他说那时候列国的人就要把刀打成犁头。他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意思就是说他在列国当中他要做王，他要掌权做王。那那个时候呢，这些列国的百姓呢，他们就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句话真正应验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在千禧年的时候，他就按着字面，就是完全的应验。但是今天在这个教会时代，这句话也正在渐渐的应验当中，那是怎么样应验呢？怎么样说这国能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呢？这是借着什么？圣灵在从里面来改变人的心，圣灵在里面改变人的心，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国在人的里面逐渐的开展，逐渐的开展。那接下来我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二章后面的分段是怎么分呢？第二章后面，我们刚刚是看到这个它总共有分这一章可以说分成四段，最后一节是另外跟下一章可以说连在一起的，前面有三大段，那我们刚刚看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预言主的山会高举，它的背景呢是预言到末日，末日。好，那六到九节是第二段，这边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罪，那这背景是什么呢？这边第六节是什么？他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 无穷，他们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这边讲到他们的罪就是拜偶像，对不对？那背景呢，在以赛亚他所服侍的这个几个王当中，第一个是乌西亚，第二个是约坦，然后第三个是亚哈斯，第四个是西西加，最后他可能是殉道在马拿西的手中，好了，马拿西他因为他们有提到说他在马拿西的执政的当中他有服侍，因为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没有提到马拿西，所以到马拿西的时候他年纪很大，他可能那时候没有再发什么预言了，但是那时候他就殉道了。但是他发预言的这四个王当中，这一段话他讲了责备他们拜偶像，这应该是在哪一个王的时候呢？好像只有一个，就是那个亚哈斯，所以这六节到第九节的这一段的背景可能是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那时候拜偶像拜得很厉害，所以呢让这个全地可能就是充满了东方的习俗风俗啦，做关照的了，地满了偶像，可能就是那个时代，好，这个是第二段六到九节里面所描述的情况。然后第十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怎么来呢？他说会高傲的人会降卑，偶像呢会被弃绝，这个是预言到将来亚述、巴比伦、罗马帝国他们会来侵犯犹大，然后呢甚至于这个预言到将来末日的灾难，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节，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好，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那时候的审判就是一个特色，会把那些高傲的全部都降为卑，只有神会被尊崇，十二节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谁啊？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哪些骄傲狂妄的呢？他说十三节，他们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还有巴山的橡树， 香柏树跟橡树在当时都是最荣美、最华美的树，最高傲的。然后呢，十四节又临到一切的高山的峻岭，高山跟峻岭也是高大的，都要被降为卑。然后又临到高台跟坚固的城墙，这些呢也都要被降为卑。然后又临到他斯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可爱的美物，你看英文的话叫做 stately vessel， 也是讲到那些船，就讲到那些都是很高大的船，这些船都要被降为卑。十七节，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今天在地上有很多东西会夺人的眼目，吸引人的心，但到那一天呢，只有神自己会夺人的眼目，只有神自己，他要得到一切所有的尊荣。今天地上 那一切所有的 那个大大小小，然后都要被降为卑。然后呢，偶像会必全然废弃，偶像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那时候偶像啊，人就不会在那边，哎呀，宝贵的不得了。那时候偶像啊，不仅没有价值，而且呢，它会变成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你巴不得把它丢得越远越好，因为你留在身上就对你有祸了，会有祸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抛给田鼠跟蝙蝠。到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的时候呢，人好进入磐石穴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好，这段话我们看一下啊。好，这个22节我们 PowerPoint， 22节最后一段是警告，叫我们不要倚靠世人啊，不要倚靠世人。24节22节说，你们说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这是指着谁啊？这是指着这个亚述啊，因为亚哈斯他就是投靠亚述的啊，他就是他一直把他眼目放在亚述，认为亚述是他的救世主啊。结果后来亚述来了啊，解决他的问题没错，但是呢，副作用更大啊，他大大的欺压犹大，然后跟犹大征很重很重的税啊，所以这个就是仇敌的这种特性就这样子，你跟他要好处，结果呢，他连本带利要回去，而且呢是高利贷，让你受不了啊。所以那个以赛亚就警告他说，不要投靠世人啊。这个是22节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十节到21节当中有三句话啊，看起来很像啊。第十节，还有第十九节，还有第21节。这三节看起来很像，对不对？有什么共通点啊？都要进到这个洞穴里面啊，然后呢，都是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还有呢，躲避他威严的荣光。这三节重复啊，对不对？重复三次，然后后面两节呢，还有再加上什么？加上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啊，好，就加上这两个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三节呢看起来非常的像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个是末日的时候会发生的啊。你怎么知道说在末日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在启示录里面，他又讲到末日的大灾难啊。在启示录的这个前面，他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啊。就是在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啊，那时候羔羊手里得到一卷书卷啊，那个书卷是被七个印啊这个封住了，七个封条封住了。那后来当他拿到那个书卷，就一个封条一个封条把它揭开的时候，每揭开一个封条，就一件事情发生啊。那揭开到第六个印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等于是世界已经走到最后面了哈。那时候那个老约翰他就看到什么？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 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什么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跟这样一样。然后呢，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然后呢，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好，所以这段话呢，很明显的就是应验的以赛亚书第二章的这一段，对不对？那重复提到三次，所以在这里针对亚哈斯当时那种拜偶像的情况，还有倚靠亚述的这个情况，中间这个插进来这段审判的话呢，当然是指着什么？指着将来犹大会受到这些外邦的侵略，以至于他们会被降为卑。但是最后的一个完满的应验呢，是在末日的时候啊，在末日的时候啊，这个是第二章。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章啊，第三章分成几段啊，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是预言啊，预言犹大将会败落啊，它的背景是讲到什么时候呢？可能是讲到马拿西时代啊，马拿西时代。为什么讲到马拿西时代？因为第四节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纪还很小，很小。所以在这几个王当中，他是算是年纪很小就登基的。结果后来就发生这些败落的事情，在他的年间。那这些败落的事情有什么呢？他第一节他说了，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啊。以色列人他们犹大人呢、他们就犯了一些罪啊，犯了一些罪。就这些罪，因为一直没有对付的缘故，所以神就让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败落。所谓败落，这边不是说他们马上被掳，但是他们就是会经过一个好像是走下坡啊，然后越来越萧条啊，越来越这整个国家好像渐渐往这个解体的方向前进啊。那这时候神先做陆续做几件事情。第一个，神把他们所倚靠的这个粮食跟水除掉啊，拿走他们所倚靠的这些东西。他们你看 PowerPoint 这里就讲到西西家时代啊，那时候他们为了要抵御这个亚述人啊，西西家做了一个水道啊，那这个是他们让他们的水城里面呢水源不要断绝，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那个在列王记下20章20节那里有说啊，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啊。所以西西家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就是挖池挖沟引水入城啊。那他这个图就是把他那条沟啊，从这个东边这里叫做基逊泉，这是一个天然的泉水。可是那个泉水问题是它在城门外啊，所以当敌军来围困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泉马上就被敌军这个什么占据了，那你马上就你的水就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它怎么样呢？它你看它这个城啊，本来里面有一道城墙的，后来西西家在外面就加了第二道城墙，他把这个泉啊包在里面啊。那不仅这样子，他还把这个泉啊底下挖了一个隧道，一直通到一个比较左边这边啊，这边算南边啊，最低的地方啊，叫希洛亚池子。所以这个基逊泉的水呢，可以从城门口那边一直流到希洛亚池子啊。那希洛亚池子也是他们，你看下面有这个城墙啊，有围把它围起来啊。虽然这边他们可以取那个水啊，比较安全。然后这个上下高低两端啊，落差只有30公分啊，30厘米啊。所以这个落差不是很大，但是它水居然可以就这样流过来哈，这个中间的这个工程啊，要算得非常的精确，而且它是从两端开始挖的，到最后中间能够可以接在一起哈，这个算得很准。你看它这个不是一条直线，弯弯曲曲的哈，不简单哈。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图呢，就是希洛亚他们得到水流到最后来就是终点转，在终点就是这个希洛亚池子哈。希洛亚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池水是从城外被差遣送到这里来的啊。然后那个隧道呢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这个是他们所仰赖的是这个啊。好，那 但是呢，他说神要把这些都除掉，然后呢还要除掉勇士、战士，他们这些有才干这些人，神都要把他们除掉。然后呢，第四节，他要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用婴孩辖管他们，就是用那些用兴起那个没有智慧、没有能力的人来做他们的领袖。然后呢，社会会出现这种脱序的状况，百姓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好像这个整个道德、整个次序，社会的次序都乱掉了。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然后呢，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政府啊，好像是已经很败落啊，没有人要管了。那人在富家里拉住弟兄说啊，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结果呢，他说只因为他有家里有他有衣服啊，他有衣服。意思就是说他比别人稍微有富有一点，别人连衣服都没有，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吧。结果他说他也不接受，他说他必扬声说啊，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为我家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那算是你要做一个 leader， 算是一个这个很这个烫手的一个山芋，是一个是很吃力不好讨好的一个角色，所以没有人肯干。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哎，这情况跟今天这个台湾的情况非常像，非常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图，比较表。左边这个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右边就是今天台湾的这个政治现状，左边二章六节不是说吗？他们那时候问题什么？充满东方的风俗跟观照的，台湾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啊。迷信风水，算命法术，这个台湾非常厉害。然后第二个，二章七节说，他们满了金银财宝车辆马匹，这让他们非常骄傲，对不对？因为在那个在这个，因为这边讲了亚哈斯时代，对不对？在亚哈斯之前，他的祖父是乌西亚，乌西亚那时候算很强盛的。所以在经过这个他这个祖父啊父亲的那种经营，那国家是非常富有的。台湾呢，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有一句话叫做台湾钱淹脚目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台湾的那个钱啊多到一个地步啊，都淹到那个脚踝之骨啊。那是什么时候啊？那个是大概20年前那段时间啊，那时候台湾的股票那个它有个指数啊，已经涨到12000点啊，那时候是最台湾最富有的时候，可以那么讲啊。很多人那时候他们说那时候赚钱非常容易啊，非常容易，几乎你很难失业的，你随便要找一个什么工作都有，而且他们说那个时代啊，你要做生意很难赔钱，多半都会赚钱，除非你真的是很笨，不然的话一定会赚，而且呢，他们都赚很多，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有人股票赚，有人这个是做生意赚，所以那个餐厅啊那种什么行业啊，生意好得不得了，然后那些小费啊给的非常的这个这是很高的数字，那叫做台湾钱淹脚目，跟这个犹大耶路撒冷满了金银财宝车辆马匹非常像，然后呢这个地满了偶像，第八节对不对，二章八节，台湾呢更不用说了，到处偶像庙宇神坛林立，你如果去一下台湾你就知道了。好，然后呢，但是后来神要让这个犹大败落，发生了什么情况？第一个，神除掉他所障碍的粮跟水，三章一节。台湾呢，他后来经济就开始走下坡了，所以现在台湾没办法再用财富来自夸了。过去这20年来就一路这样往下走，所以到现在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他们的薪水收入啊，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标准，比十几年前还要糟糕，所以台湾现在没办法再用台湾钱淹脚目来自夸了。然后很多厂商就外移，他说他要除掉勇士、战士跟审判官，台湾呢就很多人才大量外流，然后他说要用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今天台湾正式领导人呢以无能著称，好像孩童，所以这个实在是让人悲痛，但是没办法，这个是背后有其他的原因，我们看到一定都是属灵的原因了， 然后百姓要彼此欺压，台湾呢蓝绿的支持者对立这个激化，你就感觉到说奇怪了，中间好像有一个仇恨的灵还怎么样，在背后在那边煽风点火，在那边造成老百姓彼此之间的这种矛盾跟冲突，这已经是不是理性的问题了，是我觉得是一个背后一个灵界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他说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三章五节，最近台湾有什么大学生在立法院公开的辱骂教育部长，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吗，我以前讲过说是不是这个好像这个大陆很流传的一句话，说什么你不知道一个人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对不对，不到上海你不知道自己的钱少，但是你不到台湾你就不知道说原来文革还在搞，所以台湾现在有些状况脱序，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然后呢接下来他也去说什么这个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这种情况现在台湾越来越常看到，对不对，上回不知道是我最好是马总统去一个商家，是不是洪仲丘的家还怎么样，有人叫他说要是他还是谁还是另外一个案子，也是一个官员呢，去到一个商家，然后那个老百姓在旁边喊着叫他要跪着爬进去，所以
马英九
是马英九的，OK 好啦，
所以在吊丧
OK 那因为那个民怨很深啊，就是说就旁边这样骂他，上次还有另外一个官员被用鞋子这个 K 头，对，所以在台湾现在变成是官不聊生，官不聊生，
不是民不聊生，
是官不聊生，
民也不聊生呐，民不聊生。
OK，
因为经济太差了，景气太差。
哎，但是你就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这段，用套用在台湾，每一句都合啊。其实接下来他说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败落的这个政府，对不对？六节到七节啊，这个有一个叫做连胜文，
他是连战的儿子。
连胜文呢，他去年有人问他说：“你要不要选台北市长啊？”他说啊，经济在这么糟糕，如果选上的话也只不过是丐帮的帮主，意思是说这个市长也没什么意思了，没什么意思。这个话后来让引起一个风波了，但是呢这个话就跟这边一样了，他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为这时候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败落的事情，以前大家抢着要做的呢，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都是苦差事。如果有人要出来选总统、选市长，第一个反对的是谁啊？他的家人啊。所以现在已经台面上好多个人说他想要出来选，但是呢，家人都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这一段，奇怪了，怎么套用在台湾都合了啊？那。但是这就不妙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国家要败落的一个征兆啊。好，接下来你看第八节啊，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啊，为什么呢？他说这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舌头与行和行为啊，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啊。OK， 所以这后面是有一个原因，以至于这些事情啊越来越脱序啊。然后第九节。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啊，什么叫做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就是他们的脸色啊，他们脸色这句话呢，另外有一个版本啊 ，Amplified Bible 哈，他就翻得更直接了，他就说他们的脸上的那些表情就是怎么样，就是一副势利眼啊。偏待人，就是看到什么人，他脸上就堆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看到另外一些穷的人怎么样，他们脸上马上一副很不屑的表情，他们脸上这种好像阿谀那些权贵，然后呢这些藐视那些贫穷的人那种表情啊，就证明了他们自己的不正，证明了不正，在那边见证他们自己是错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自作恶之害，这段话英文怎么说？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说 ，And they display their sin like Sodom 哦，他们把他们的罪啊，就这样公然的呈现出来，就像索多玛一样，一点呢都不隐藏，也不觉得说不好意思。哎，今天的社会是这样子哈，今天的社会就这样子，把自己把一些很这个无耻的事情哈，这样公然的来炫耀啊，一些台湾的有些节目啊，那好像就这样子，在一些特别是一些娱乐性的那种节目啊，就讲了一些很无聊的东西。他说就是公然的呈现他们自己的罪，然后并不隐瞒，就像索多玛一样。那那个 NIV 是说什么？ They parade their sin like Sodom、哦、他们这个罪啊，不仅说是陈列，而且是怎么样，在那边游行啊， parade 是游行，对不对、哦、They do not hide it、哦、那这让我看到下面这个图，这个图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温哥华了、哦、温哥华一年一度的什么这个同志大游行、哦、这个 Robson 的啊，这个 Robson Street 上面的啊，我这个只是找一张这个远距离的看到这个人山人海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穿着非常暴露的啦，然后那这个在上面的，就是到处都可见啊，这就是 parade the scene like Sodom 啊，同性恋，然后 they do not hide it 啊，以前是觉得不好意思的，现在是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那结果怎么样了？Woe to them、哦、他们有祸了。 They have brought disaster upon themselves， 他们把这个灾难呢带给加给自己、哦、加给自己、台湾现在据说有人想要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哦、这怎么样，这就有祸了，把这个 disaster 带给自己、哦好，第十节，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啊。然后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啊。我们当然是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人祷告啊，但是这里头我们看到背后有很深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因在这里啊，属灵的原因，当然领导人也是很重要，但是属灵的原因啊，这个他们都没有解决啊，这个国家就是一直往错的方向发展下去。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13节到15节呢，这边就是责备那些首领的罪啊，首领怎么样呢？耶和华起来辩论啊，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压榨他们，压榨这些贫穷人呢？他们把这个他说吃尽葡萄园的果子，这个 NIV 是翻译成 ruined my vineyard 哈，毁坏了我的葡萄园哈，毁坏了我的葡萄园。所以这些首领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欺压那些贫寒的啊，压制他们。那接下来就是第16节开始到16节到末了啊，16节到末了呢，到第4章的第一节，这边是审判啊啊。神叫他们发出审判，说锡安会被掳掠，然后荒凉啊。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枪。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啊。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啊，法网月牙圈啊 ，OK， 这里有一大堆这个啊，这些女孩子的身上所佩戴的啊，有脚上的这个好像是脚镯子啊，还有头发上面这个的这个啊，你看有时候对着英文看啊，就会比较了解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有项链啦、啊、耳环啦、啊、手镯啦 啊， 蒙脸的帕子、华冠啊，就是头的东西、足链啊、脚上的链子。华带一条带子在戴在身上的带子， 香河啊，这个说什么香水瓶啊，福囊啊，这个是好像是符咒啊，是放那个符咒的一个包包啊，这个是已经是拜偶像的东西了啊。然后呢，戒指还有鼻环啊，吉服就是外套啊，还有外套啊，就是衣服了。云肩呢是就是披肩，荷包就是包包啊，手镜啊，镜子，还有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等等啊，这些他说神要把他们除掉。第二十四节，他说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洛桑代替美容。这形容的这些情况，就是表示说他们被掳去作为奴隶了，都作为奴隶。所以当作为奴隶的话，他们会用那个烙体啊，在你的身上哈、啊、烙一个记号啊。所以他说烙伤呢会代替美容啊，然后这个所有的那些啊华美的那些装饰全部都没有了，现在是穿的是奴隶的衣服啊。然后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啊。好，所以那个是非常荒凉的光景。然后第四章第一节，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就是讲到说那时候因为男人啊打仗啊、哦、死了很多，到最后呢剩下的男子太少了。所以七个女人会拉着一个，他说我们不需要你供应我们什么，我们是这个自己照顾自己，但是只要让我们归在你的名下。因为那时候如果在那个时代嫁不出去，还有没有小孩，这是很大的羞耻。只要能够嫁出去生出小孩，他们这个羞耻才可以挪去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神说这个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他们到时候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这背景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巴比伦后来就是把南国犹大给灭亡了啊，所以这些情况应该就指的巴比伦的时候啊，巴比伦来犯的时候。好，那接下来呢第四章啊，这就是一个荣耀啊，荣耀。第四章第一节是跟前面相连的，跟第三章相连。后面第二节到第六节啊，这边只有短短的五节啊。那这边讲到几件事情啊，讲到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二节讲到什么基督的出现啊，他预言基督会来。他说第二节什么地方讲到基督啊，没看到啊，就是耶和华发生的苗啊，你看英文怎么解 ?The branch of the Lord, 啊，主耶和华的那个苗啊，这个我们也最近有读到啊，在哪一卷书啊，啊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里面也好几次提到耶和华的苗裔，大卫的苗裔 ,the branch。好，他说啊，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这个苗呢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所以当基督一出现之后，你看到整个大地都改变了。当基督一来，你看他所带下的就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那时候地的出产呢都要开始显为荣华茂盛啊。虽然它只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只是一个苗，但是呢它会必然是华美尊荣的啊，华美尊荣的。好，所以第一个是预言基督要来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到四节啊。三到四节就预言什么，他会来赎我们的罪。他说什么，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所以第一个基督来了，第二个呢他要洁净我们，要洗净西安女子所有的污秽。 这里他说除掉这个污秽哈，圣经里面讲到说神要除掉我们的罪哈，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对不对哈？有的说他要像漂布之人的茧，像炼金之人的火哈，要除掉我们的污秽，对不对哈？然后呢，这里他确实说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漂布之人的茧跟炼金之人的火。这个污秽是特别是比较讲到说在经历上神借着一些苦难跟管教来炼尽我们身上的那些渣滓、哦、但这里呢是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把我们身上的污秽洗去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不是借着环境，这乃是借着什么？借着圣灵、哦、那圣灵什么样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洗去我们这些所有的污秽啊，就是当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基督来他为我们舍命赎罪，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哈，这是客观的一个真理。但是我们真正要经历到我们里面的那个罪啊，真的是被除去了，不是只是说哎呦在法律上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已经在神的面前是像一张白纸，但是实际上呢我里面感觉我好像没什么改变啊，这个脑袋里面常常还是会胡思乱想，讲一些不对的事情啦、啊哦、然后这个动不动呢讲话还是这个讲一些这个不好的啦，谎话啦，这个不是不好的话，这个我们好像身上有些、没有改变啦、啊、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救恩到底是真实的吗？不是这样子。神的灵还是会进到我们里面来，住在我们里面来，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我们这个人改变了，我们神把我们里面那个罪那个犯罪的天性给我们除去了。所以这边讲到说神那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要将那个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啊，是特别是提到当主耶稣来之后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呢圣灵降临下来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在我们里面他的那个焚烧的灵啊，公义的灵在我们里面把那个污秽洗去，然后把这个里面所有这些杀人的血呢除干净。然后这个是让我们能够主观的经历到神的那个赦罪还有赎罪的大恩啊。然后他说那时啊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的记名的必称为圣。必称为圣，这个是一方面从客观来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名字在生命册上了 OK， 那就是成为圣了，被神分别为圣 OK。那第二个呢，在经历上当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呢，我们也真正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必称为圣、哦、必称为圣。所以这个是这个特别当他们提到这个圣灵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可以经历到说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哦、然后第五节跟第六节呢应该是讲到预言到就是说好我们罪得到赦免之后呢，现在接下来是宝贵的是什么？神的同在、哦、神的同在。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个锡安女子的污秽被洗去了，接下来神不是停在这里，他接下来就创造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让这个锡安的这整座山还有呢在所有的这个会众以上呢，神创造的一个东西就是白日有烟云黑夜呢有火焰的光啊。你说创造为什么说创造呢？这个中文没有看到啊，但英文 你会看到啊，第五节啊 Then the Lord will 什么 create over all the Mount Zion 啊 and over those who assemble are there a cloud of smoke by day and a glow of flaming fire by night。神会创造这个东西，这个创造这个 create 这个字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哦、所以神就在这个本来那个耶路撒冷啊已经是破败不堪、哦、没有什么荣耀了，但神要做一件事情，当基督来了他把这个荣耀带来，他把这个我们的罪洁净之后把那个锡安女子的罪洗净之后呢，他就创造一个东西啊，就是神的同在，他把同在设立在那个地方啊，白天呢有烟云，白天有烟云啊， 百姓有烟云，烟云就是说你可以在那个地方白天可以感受到神那种浓厚非常浓厚的神的同在的那种那个氛围你可以在那边经历到，你就活在好像活在这个云里面在这个行走在云里面，就是说那个神的同在是那么的丰富晚上呢有那个光那光照在我们里面，这个是神的同在白天有烟云，晚上有火焰的光然后他说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个中文看这个不是什么叫做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英文是 Over all the glory will be a canopy 他说在这一切的荣耀之上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 canopy 就是一个像是一个什么一个遮盖一个像穹苍也是一个叫做 canopy， 就是一个圆一个圆的幕圆的顶，这样整个把它罩住的这个叫做 canopy。 他说在这一切的荣耀之上会有一个 canopy， 会有一个遮蔽，这个遮蔽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跟保护神的爱跟保护这你看 New 看那个 Amplified Bible 的话，他就直接说这是一个神的保护跟神的爱的一个遮蔽好，然后呢他说接下来说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所以神洁净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之后，他会赐下他荣耀丰富的同在他荣耀的同在，然后呢他会赐给我们里面有一个亭子，有一个什么叫亭子这边英文是说叫做就是一个像是 shelter 就是 shelter 就是这个一个避难所就是一个避难所，它会让我们里面有一个隐秘处可以隐藏在里面，可以得荫避暑，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所以现在我们信主之后你常常就可以回到里面，隐藏在这个藏身之处，可以躲避狂风暴雨虽然外面会有大风大浪，但神在我们里面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藏身之处藏身之处，同时他可以让我们经历到他丰盛荣耀的同在他的笑脸将我们显现。好 ，OK， 这个是第四章里面第四章里面的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应验呢？当主耶稣来了之后现在我们正在经历到这个第四章里面这一些的这些的福气那第五章呢OK， 这边分成几段一到七节呢是葡萄园之歌葡萄园之歌。这边讲到什么呢？这个葡萄园因为这个葡萄园是什么OK， 那这个主耶稣后来主耶稣曾经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其实跟这个就有相关的这个他说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好，第一个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就是以赛亚那我所亲爱的是谁？就是神，特别是讲到圣子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有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主耶稣的葡萄园他是我所爱者的歌，我所爱者就是讲到基督所以以赛亚在这边要为基督唱一首歌，然后呢是论到基督的这个葡萄园然后呢他说这个葡萄园呢是怎么样，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OK， 这个故事跟主耶稣讲的很像，对不对？主耶稣也是说，然后说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把那个做了栽了一个葡萄园也盖了楼，挖出这个压酒池然后就是要租给园户希望园户能够把果子给他但是呢结果后来没有得到那果子，反而被那个园户打死了 他的儿子葡萄园主的儿子被这些园户打死了啊，这个下面这个图，这个就是葡萄园啊，哦，葡萄园里面有一栋楼，这个楼就是要守望台的啊，葡萄园啊，这个长了很多葡萄，然后呢，压酒池啊，这个以前大家看过啊，旁边有个洞啊，在右边那边是采，把那个葡萄采烂了之后，那个葡萄汁从左边流出来啊，然后呢，这个是也是从这个他们那个石头上面挖出来的压酒池啊，然后葡萄汁流到下面。这个比较小的这个洞里头啊，然后它里面会造建这个守望楼啊，守望楼为的是要防狐狸还有贼啊，有各式各样的啊，都是守望楼。好，那现在呢，他说他指望啊，指望结好葡萄，结果结了野葡萄比较小啊，比较酸啊，不好吃啊。第三节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啊。OK 哦，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葡萄园啊，这个要怎么样？要他把篱笆撤去了，他把保护挪开了啊，然后呢，让它被吞灭，然后被践踏啊，就外面的那些这些啊路人啊、狐狸啦、啊、什么野狗啦、啊、都可以进来啊，然后呢？他说他让他荒废，不再修理了，不再去除刨了啊，让荆棘棘藜啊重生，然后呢，他也不让雨降在其上啊，所以神把那些恩典全部都收走了啊。那这个葡萄园是什么呢？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冤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神栽了这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家，那他巴望从这个葡萄园里面得到一些果子，那这个果子是什么呢？这个果子就是公平跟公义啊。他指望的是公平跟公义，结果却结出了那个野葡萄是什么呢？就是暴虐跟冤深啊。然后神说这个不是我所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是没有结出这个公平跟公义的果子呢？所以神就要把让他受到审判啊，受到审判，要让他们受到这个管教啊。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这边开始讲到后面讲到六个祸啊，六个祸灾。那第八节到第十节是第一个祸啊，第一个祸是针对谁啊？是那些敛财的人。他说祸灾啊，那些以房接房、以地接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些人就是怎么样，他们本来已经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田地了啊，结果呢，他们又把旁边隔壁的也买下来啊，买下来之后再过去的隔壁也再买下来，因为他们对吧，那些人穷啊，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房子跟田地卖给他啊，所以这个就是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穷的人越来越穷啊。那他呢，他就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啊，就房子这样一栋一栋连着这样。他本来有一栋房子了，但是他房子就把他旁边的那栋也买下来了，再过去也买下来，甚至就是说他一直扩张自己的房子啊，有了加盖嘛，就加盖越加越多啊。他说到最后呢，以致不留余地，让旁边原来的住在那边的人都没有地方可以住了。但是呢，他自己独居境内。那然后呢，第九节说，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啊。很多人也没有地方住了，但是他呢，然后一个人独居境内，一个人住了很大的一块地方，然后很大的一个房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住豪宅的话呢，是很舒服啊，很有气派啊，但是我们要小心， 有一天我们会因着这些呢，在神的面前需要交账，需要交账。比方说我们只需要这样这么大的空间，但是我们这个因着自己贪婪或者说是这种虚荣的缘故，就是住的特别大，但很多空间其实都用不到的，对不对？你晚上再睡也不过睡一张床嘛，对不对？你不能睡好多张床。但是呢，当我们掌握到这么多资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像这边这个被审判的这个第一个祸的这个人，他就是有那么多的房子跟地，但是呢，他如果说有很多人要住在里面，那也就还罢了。他说，但是他是什么？他是自己的独居境内，所以很多地方都是空在那里的。但是另外有很多人呢，确实没有地方住啊、哦。所以这些呢，神说他要跟他来这个算账的，要算账，所以钱很多也要特别小心啊、哦。神要看我们怎么样用它啊、哦，不然的话，这些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祸啊、哦。好，那他说神要让这些这个要跟他交账，然后这时候他说，神是审判你到这个地方，将来这个地方会成为荒凉啊、哦。结局是这边土地会荒凉，然后呢，出产呢也变得非常的这个贫瘠啊、哦。然后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的酒啊、哦。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什么叫30亩葡萄园呢？有多大？就是差不多有10个美式足球场的大小啊。哦，他的原来的意思是就是十对牛啊、哦、10对牛一天所可以耕的地方啊、哦、有多少啊、哦、就是这个叫他这个本来叫做 ten yoke 啊、哦、十个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轭牛所负的那个轭啊、哦、反正这个单位就是说相当于10个美式足球场这么大就好了 ,OK。然后呢，结果生产出来的这个葡萄酒有多少呢？一个巴特是多少？6个加仑，差不多22公升啊。所以我们用那种大桶的牛奶桶啊，大概6桶啊。哇，10个美式足球场，这么大的葡萄园，结果产出来的酒只有这么一点点啊。然后呢，一赫梅尔谷种只结1法的粮食啊。一赫梅尔的谷种有多少啊？就是6个木桶啊。就专门放那些水果啦什么豆子啦什么这种的木桶啊。那6个木桶差不多220公升啊。然后结出多少1法的粮食啊。这么多的种子呢结出来1法哇 ,0.6 个木桶 ,1/10。所以你种子10倍结果呢只剩下这个1/10的这个产出啊 ,22 公升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凄惨，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祸，就是敛财的人。第二个祸是针对谁？第11节到第17节讲到那些狂欢的人，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造的所做的。好，这个第二祸，这些狂欢的人，他们到最后结局是被掳跟死亡啊。那他们就是从早起来就狂欢，一直到深夜，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哇，生活过得非常的惬意啊，非常的惬意，很多人都很羡慕啊，哇，你日子过这么好哈、啊，我巴不得也跟你一样哈、啊，能够早点退休哈、啊，过这种好像。这个快乐似神仙的生活啊，但是呢，他说这些人问题是什么？他们在那边享乐，但是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啊。请问什么叫做怎么样？现在主耶稣问你说好，你现在要顾念耶和华的作为啊，也要留心他手所做的，那你要怎么样顾念耶和华的作为啊？你要怎么样留心他手所做的呢？他说因为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呢，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所以可见这百姓无知是因为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如果他们顾念耶和华的作为，留心他手所做的， 他们就不会无知，那他们不无知就不会被掳去，那他们现在就是因为无知所以被掳去，那无知是因为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那什么叫做顾念耶和华的作为啊？什么叫做留心他手所做的呢？关于耶和华的作为，我们可以分成三方面讲。第一个是圣经里面的作为，神在圣经里面的作为。第二个是神在人类历史上面的作为，
圣经里所记录的神的作为。
对了，圣经里面神所记录的，所白纸黑字写下来告诉我们的神做了哪些事情。那第二个是他在那个圣经以外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就是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作为。所以我们要顾念神的作为，留心他手所做的，就分成这三个部分，这三方面，对不对？那历史上的作为，我们讲说，就我比较不懂啦，我怎么看得出来神在历史上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人跟我解释，我也看不出来啊。对啊，这个比较难，比较难。那
不会难
。好，要举个例子。
你看那个世界历史啊，或者看中国历史啊，如果多多的研究那些过去的历史，你就可以看出来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你会发现那些暴君啊，必亡啊，暴政必亡。
好吧，好，那就是说，对了。从那里面我们会得到，所以你多得读历史，
对，
你会从里面得到一些智慧。当然这个历史是人写的，有时候人的这个角度，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多多少少你会知道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三个里面这个方面的是最算辅助的啦。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对不对？圣经里面的作为。我们要从圣经里，我们看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曾经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神所在乎的是什么，神所在意的是什么。我们这时候我们才不会无知。我们就是因为无知就被掳去。你说被谁掳去啊？被巴比伦人吗？不是。今天我们会被仇敌魔鬼掳去，对不对？就是因为无知啊，所以我们被他掳走了。结果这个。我们的人生就虚度了，因为什么？无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无知呢？要好好要认真的来读圣经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读圣经，不是啊，今天没事做，所以然后嘛，听听圣经也好啦，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要顾念耶和华的作为，要留心他手所做的。我们在这边认真的来研读他的话，我们就会有智慧，有知识。知道说神要我们做什么，才不会被仇敌掳去啊！所以这很重要的。这个读圣经不是只是一种娱乐，或者说是什么修身养性，不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法则啊，才不会无知，才不会被掳去。那第三个生活上的作为，我们也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每天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神啊，你在这当中有什么心意在里面。我们不是做一个糊涂人，哎呀，今天一天下来，好累哦。这个做的事情啊、这个有的事情啊，运气好，顺利完成；有的事情运气不好啊，那也不知道为什么了。反正明天就再来吧，再做啊。碰到什么事就怎么样解决了啊，就这样子。从来不知道说这背后神要告诉我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呢，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背后有什么含义。所以要顾念耶和华的作为，留心他手所做的啊、哦！所以当神稍微有一点给你一个 hint， 给你一些暗示啊、哦，你就知道说，现在要转弯了啊、神要我这个调整我的这个生活形态了，要怎么样改变了？好、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会被仇敌掳去啊、哦。
我稍微补充一下啊，关于留意神的作为。请我们先翻到诗篇103篇。诗篇103篇第七节。诗篇103篇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啊。好，我们再看他的英文。He make known his ways to Moses, his deeds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所以以色列人只知道，主做了哪些事情。比方他们出红海的时候，哇，这个摩西一举杖，这个红海就分开。好，可是等到他们上了岸，他们就击鼓跳舞赞美他。可是过了不久，等到那个水很苦啊，哎，他们就又发怨言了。他们忘记了神前面所做的事情。他们好了，那主就叫摩西去打那个磐石，结果水就流出来，他们就不发怨言了。啊，等到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喝那个地方的水叫马拉。哎呀，因为那个水太苦了，没有办法喝啊。啊，又发怨言啊，所以前面几个神迹都忘了，碰到新的困难就新的怨言。那神叫摩西把一根 tree， 其实 tree 就是十字架哈、啊，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钉在 tree 上面，钉在木头上面啊，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把这个 tree 放到了这个苦的水里面。再喝的时候就变成甜了，哦，他们才不发怨言，啊、哦，整整在旷野里面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会发怨言，碰到困难的时候。可是呢，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 ，ways， 一个是以色列人知道的 deeds， 一个是摩西知道的 ways。ways 的话就是他从以前神做事的情形，他汇整出一个原则，所以当碰到新的难处的时候，他就想一想神过去做事情是有没有一些法则在那里。结果他发现神是信实的，我们的难处只要放在他的手里面，他一定会有答案的。这个就知道 ways， 所以我们要多知道它的行事的法则 ways 啊，不要只是一次又一次，还是没有学到新的功课。那请我们再看箴言29:18，博诗箴在诗篇的后面啊，箴言29:18。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我们看18的英文 ：Where there is no revelation, the people casts off restraint. But blessed is he who keeps the law. 这个意象。它在英文翻成是 revelation， 就是启示啊。所以意象就是代表对于神的旨意，他要做的功会有了解。那这个了解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就是从遵守他的律法而来。遵守律法啊，他交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去顺服，就去照着做，不要违背。每次我们顺服，我们就得到上帝的显现，得到主耶稣的显现，那我们就晓得有了他的命令就去遵守，这就是真的爱他。爱他的主就向他显现。好，那么这样子，我们对于神旨意，对于揣摩他的旨意，还有他会不会做工，或者他会怎么样的作风，大致上会有一个了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启示，这样子的了解，我们就会放肆。放肆，有的地方把，有的书卷，有的翻译是把它解作解体， 就是我们的信仰会解体了。如果缺乏对上帝的旨意，还有上帝的本身，或者是上帝要做的工，完全不了解，完完全全不知道，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会解体。我们的这个人呢、啊、的人生恐怕就是支离破碎啊，因为全部都是照自己的意思在乱做了。所以遵守神的命令是何等的重要，不只是在圣经上所写的啊，那些跟新约的精神有关的新旧约的命令，那更是要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提醒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快快的去顺服，这样子我们对于神的自己，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就会可以 catch 到啊，可以这个捉摸得到。
嗯，好，所以那个在诗篇112篇啊，有 这句话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啊、
是，
所以我们要常常考察神的作为啊，特别是在圣经里面，主已经帮我们写下来的啊，我们常常去思想，哦，原来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哦，原来神希望我们这样做啊，
嗯，
哦，常常思想，常常考察，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得着智慧哈，得救的智慧。然后接下来第十三节后半，他说，他们因为无知被掳去啊，他们的尊贵人甚至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哎，这很讽刺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吃喝的饱足啊，所以被掳去了。被掳去之后啊，他们就落到一个光景，变成非常的饥饿，非常的干渴。我们如果被仇敌掳去啊，我们灵里面会真的是非常的干渴跟饥饿，
对，
没有饱足啊、哦，没有饱足，因为被掳了，被掳的光景让我们里面是一个贫穷的可悲的光景啊、
哦。是
十四节，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所以就死亡了，死亡把他们吞没了。然后十五节，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神因着什么崇高，因着什么显为圣呢、啊，公平跟公义，对不对？公平跟公义就是神刚才要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所收的要求的两个果子啊、哦。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做到，后来就被掳。那在这里呢，这些这个奢华宴乐的这些人呢，他们到最后的下场跟第一个祸的是一样的，第一个祸的下场是被掳，第二个祸的这些人的下场也是被掳。所以十七节，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啊！游行的人啊，大概就是那个 strangers 啊 ，strangers 这些陌生人啊。但是有一个翻译叫做，就是这个 NIV 是说就是羊啦 ，lamb 啊，这个羊呢，绵羊会把这些东西哈啊吃尽啊。Will feed among the ruin of the rich. 他们会在这些有钱人的这些废墟当中啊吃得饱足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祸，他们的下场跟第一个祸的这个下场啊类似啊。然后第18节到30节呢，就讲到第三个祸到第六个祸啊 ,3456, 四个祸。那这四种人是什么人啊？一个是犯罪的人，一个是颠倒是非的，一个自以为聪明的，还有一个呢豪饮啊、哦，喝酒，然后受贿的人啊、哦，他们到最后的结局呢是被远方的强敌啊、哦、来犯，这就是巴比伦啊、哦，就是到最后啊、哦。那我们看一下这四个祸啊、哦，后面这四个祸，第一个是那些祸灾，第十八节，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啊、哦，这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英文是说 woe to those who drag iniquity with the cord of falsehood, and sing as if with cut ropes. 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又像套绳拉罪恶。下面这个图是牛拉车的图，在古时候。那你看到牛拉车有用什么拉的绳子吗？没有。它都是一个，好像那个是什么，都是那个支架，前面他们肩头两头牛，上面附着轭，那从轭跟这个车子中间呢，是有两根木头，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倒是没有看到什么绳子，对不对？没有绳子。绳子的话可能是指挥他们左右走了，但是基本上你跟牛跟车子中间是这个木头把他们相连。但是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如果是绳子的话，那是软软的，你这个牛一停下来，车子会不会停住？就往前冲，对不对？因为但是如果这是木头的话，牛一停下来，车子会跟着停下来。下面这个图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人用虚假之细绳牵着罪孽。什么叫做用虚假的绳子牵着罪孽？从这个图你会有什么解读？第一个是用虚假的绳子，这个可能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后面是牵着一个罪，但是呢他不是那么明显，他是用一个虚假的一个细的绳子呢把它跟自己连在一起，所以经过一些掩饰其实他在做一个是不对的事情，但是呢他中间经过一些掩饰，拿一条细细的绳子把它拉住 OK， 这是一种说法，他们这些人是有祸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像刚才那个牛车，如果说他是两头牛是借着一条绳子拉着后面的牛车的话，他一面走是没问题，但是当他走到一个地步，比方说前面突然停下来了，或者前面是一个下坡，那辆车子会怎么样？会往下冲，对不对？往下冲的话就会撞到那个牛，因为他那个如果说是只是一条绳子拉着的话，那这个一样，如果这个是人啊往前走，如果碰到一个下坡，那个后面这个车子就会撞上他，对不对？那个American Amplified Bible 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它是什么？ Woe to those who draw calamity with cord of iniquity and falsehood。 它这里是说它是用一条绳子，这条绳子是罪孽跟虚假，那它拉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灾难所以它当它拉的用这个罪孽跟虚假在拉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它是惹祸上身Who bring punishment to themselves with a cut rope of wickedness？ 用那条邪恶的这个绳子把这个灾难惹祸上身所以当这个你走到一个下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后面这个大的这个这个重车上很重的这个东西啊。丁丁说为什么是细绳对啊，为什么是细绳？我刚刚在想到说，它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他用细细的绳子呢，就是不要让人家发现这条绳子可能是什么绳？可能是钓鱼绳细绳不是一拉就断了？对，一拉就断。我在想说，第一个看的他可能很像一个钓鱼绳，所以呢，外面人看不出来你跟这东西中间的关联是什么他经过掩饰的但是呢，经过掩饰人家看不出来，但是终究你会吃到那个果子的会尝到这个苦果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是这样。那另外一个一拉就断，一拉就断但是我是比较想说，断的话离你远去也好，但是问题是说它可能不是离你远去，碰到一个下坡它冲向你，那上面一个很重的东西你如果去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卖场它有斜坡，对不对？你满车子都是很重的东西，当你这个车子一旦失控往下冲的时候，那个冲撞的力量很大的，底下被撞到的是非死即伤，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他说你这样拉着这个东西呢，到最后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灾难。好，所以我想这个为什么他说用这个虚假的细绳牵罪孽可能是这个意思，可能这个意思。好，但是他后面呢第十九节他怎么说 他说任他急速行，这个他是谁？你看英文，他是就是 God， 是神。他们说啊，任这个神啊，赶快做啊，哦，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啊，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很嗤笑先知所说的，说神要怎么样做，神要怎么样审判。他说：“哎呀，巴不得神赶快做啊，做给我们看啊，让我们知道说神到底要做什么啊。哦”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看好戏，根本不相信，一个不信的态度啊、哦，不信的态度说这些话。好，所以这些就是他们这个是这是这批人祸灾啊、哦。第二十节呢，另外一个些人是什么样？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像以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些人是就是颠倒黑白的啊！哦，看到这边我就想到台湾了啊！台湾现在政治界啊，还有媒体啊，常常就把这些价值观给它错乱了啊！还有呢，让一些事实啊，就是非黑白颠倒啊！有时候看到一些有特定立场的这个媒体啊，报道一些事情呢，跟另外一个特定立场的媒体报的事情呢，刚好怎么搞了？两个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哇，以黑为以暗为光，以光为暗啊！不同的人报就不一样啊！这是然后政界的人呢，可以胡乱讲话啊！这个说谎话不脸红啊！这个就是第二十节这个祸灾的这批人。然后二十一节呢，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啊，那这是什么人呢？啊，是不是那些名嘴啊？哦，啊，
评论时事，
评论时事的，或者是理财专家了哈、哦。反正呢，现在有很多专家啊、哦，很多专家。那但是呢，其实主耶稣那时候被法利赛人、被那个祭司长啊、哦、给这个陷害。那些人其实他们也都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是通达的人，他们以为这样做呢是为着这个国家好啊。但是这些人是祸灾了。我们这个智慧需要是依靠神啊，来隐藏在神的里面，要仰望神，不是自己的聪明智慧啊。二十二节，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啊，这些人有祸了。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什么叫做以能力调浓酒的人呢？这个就是你看英文的话是 champions at mixing drinks 啊，就是说这些人喝酒啊是冠军，他们会就是说海量啊，这些人都是海量，勇于饮酒，然后以能力调浓酒，这些人那个酒量特别好。那这些人为什么他们酒量好又怎么样呢？这边。后面讲说收贿赂，在台湾，我相信中国大陆应该也有很多啦，很多人他们这个处理事情都是在喝酒的时候啊，在吃东西的时候，台湾有很多那个台湾话叫做桥事情啊，他们需要协调一些事情，他们就在喝酒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达成了暗中的一些协议。喝酒了，然后吃什么鱼翅宴还是什么等等啊，在那些场合里面，他们就达成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交易啊。那在这里就是这批人就是这样子啊，这些人海量，常常在喝酒，借着喝酒的时候讨论事情怎么样呢？收贿赂，然后呢收完贿赂之后称恶人为义，把义人的义夺去啊，所以这个是非黑白就因此就不分了。神看到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所以他说第二十四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前面我们要顾念他的作为，留心他手所做的，这边呢要留心他的训诲还有他的言语。但是他们这些人呢，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藐弃神的训诲，藐视神的言语。 所以二十五节，所以万军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这是神给他们第一波的这个惩罚。但是呢，第一波的惩罚还不够，他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后面就是第二波的惩罚，26节到30节，就是讲到说远方的仇敌会来攻击。然后神会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就是吹口哨，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没有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讲到那些军人训练有素，而且在当时啊，那个两军相会啊，在肉搏战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打到一半啊，我的鞋带断了啊，鞋带断了，然后这个腰带松了啊，那时候的品质不像现在这么好啊，哇，这个非常耐用，那时候品质没有那么好的，所以当在这个要命两边在那边两军肉搏战的时候，突然这个鞋带断了，那完了，这个就死了，对不对？但他们说他们鞋带也不折断了，他们的剑快利啊，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马蹄在那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马蹄如果那时候裂开了，在战场上裂开的话，那不行啊。但是他这个马蹄像坚实一样，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好，所以这个是最后讲到他们神给他们第二波的这个惩罚，就是远方的强敌会来攻击他们。那这个后来应验就是巴比伦，对不对？好，感谢主。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我们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想到说，它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就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啊，他在讲什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它也有属灵的含义，可以应用在后来的时代。那同时更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要开启我们神啊，就你借着你的这个话来向我说话，让我知道这句话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你要对我说什么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每一节圣经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供应啊。